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三，耶稣对传统智慧的挑战。安息日治愈枯守人，第一至六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他们窥察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有一只手枯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遂对他们说，安息日许行善呢，或是作恶呢？救命呢，或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他的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做陷害耶稣的商讨，为除灭他。一至三节，治疗枯手的男子。枯萎的图像屡次出现在马尔谷福音里，这是圣事以创造为主题的一部分，它显示受造物的萎缩与预期丰盛结果的对比。在第四章的比喻中，撒在地上浅层土壤的种子很快干枯。第九章中，形容附魔人的身体僵硬了。而在第十一章中，枯干竟成了被诅咒的无花果树的一种记号。耶稣在治疗这枯手的男子事件上，扮演着造物主修复能力的角色。这角色通常只赋予有天主性的智慧。耶稣首先命令那男子起来，然后让他站在中间。这位男子因为枯手而使自己和宗教团体产生了隔离，活在宗教团体的边缘，采取治愈行动，这就得到了双重治愈的效果。四至五节，安息日的宗旨。马尔谷圣使也借这一治疗情节来说明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圣使暗示，在会堂中目睹耶稣这个治愈过程的群众里，有人只在乎有关安息日的规定，而不太了解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所以圣使特别描述耶稣故意的挑战众人说，安息日许行善呢，或作恶呢？救命呢，或害命呢？在此，耶稣似乎在回应《生命记》中的重要讯息。当面对生命与死亡抉择的记载，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换句话说，耶稣为了宣扬天国，故作如是问。他的论点显然不是某种制度上的小问题，而是人对上主敬拜的宗旨上的根本大问题。圣使继而描述，耶稣遂含怒环视他们，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这愤怒与悲伤交织的特殊情绪，让人回忆起在希伯来圣经中也经常用词来描绘天主的情感。那里没有把天主描绘成矮板木讷，而是一个有爱、会嫉妒、会愤怒、会悲伤又懂得宽恕的天主。另一方面，希伯来圣经中亦常用心硬来描写罪人。接着马尔谷圣使记述耶稣治愈的过程，他说，伸出手来， 这是在回应出谷记，天主让梅瑟举起棍杖，把手伸到海上，分开海水，为以色列子民的逃亡开出一条生路。这一节象征，耶稣不但治愈了这男子的手，更恢复了他的自由。马尔谷圣使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耶稣描述成天主的影像。第六节，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马尔谷圣使安排这两个与耶稣对立的团体，是很令人惊讶的组合。法利赛人中有一般信徒和经师，尽管他们后来在基督信仰团体内的名声不好，却是有弹性的圣经诠释者。他们深信复活的奥迹，也把圣殿的神圣祈祷行为推广到家庭。相对的，黑洛德党人虽然名义上是犹太人，但事实上却效忠罗马帝国，而且成功地被罗马帝国委任为巴勒斯坦地区之分封侯。罗马人称每个分封侯为犹太人的君王。很显然，黑洛德党人是与耶稣为敌的，而法利赛人则不尽然。有些学者甚至怀疑耶稣是否常与法利赛人辩论，因为耶稣的思想模式基本上跟法利赛学派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法利赛人并没有在马尔谷圣使讲述耶稣被逮捕和钉死的事件中出现。犹达斯出卖耶稣所勾结的司祭长与法利赛人并无关联，但法利赛人再度出现，与黑洛德党人一起，以是否应缴税给凯撒的问题来陷害耶稣。比起其他三位圣使，马尔谷似乎更多暗示耶稣的死与罗马人有所牵连。我们知道，马窦圣使所愤怒的法利赛人，并非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而是针对后来在马窦团体年代中追随耶稣的犹太人被赶出会堂的事件上。这里描述的特点很可能是基于同一思路。诚然，在本文的主题上，这个置耶稣于死的计谋标示出了他们的负面反应。在他们面前，面对生与死之间，他们要做一个选择。群众跟随耶稣。七至十二节，那时耶稣同自己的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群众从加利利亚跟随来，并有从犹太、耶路撒冷、伊杜莫亚、约旦河彼岸、提洛和西东一带地方许多群众，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来到他跟前。因为人多，他遂吩咐他的门徒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免得人拥挤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要触摸他。邪魔一见了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你是天主子。他却严厉责斥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七至十节，跟随耶稣的群众。在关键的情节和教导中，马尔谷圣使的宣讲经常穿插着跟随耶稣的群众。这些宣讲对一小撮密谋耶稣的犹太领袖和一般要接近耶稣的犹太群众起了平衡作用。十一节，不洁的邪灵宣告耶稣是天主子。在整部马尔谷福音中，不洁的邪灵都认得耶稣的天主性，甚至在耶稣还没有责斥不洁的邪灵离开被附的人之前，就已经认识耶稣是天主的圣者了。每当不洁邪灵面对耶稣，就瞬间设伏。我们曾经听过不洁邪灵这样喊叫说：纳扎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那是马尔谷圣使讽刺的描写。 不洁邪灵竟然对耶稣的神性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而追随他的人反而是如此模糊既不确定。对于马尔谷圣使讲述不洁邪灵宣告耶稣是天主子，不要以为那是宣告耶稣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子，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学观念在主历第四世纪才形成的。只不过马尔谷圣使认为灵界清楚地看出耶稣是天主的肖像。十二节，他严厉责斥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对于马尔谷圣使重复地记述耶稣试着警告那些认出他天主性的人不要声张，有些圣经学者曾做出许多诠释，有些诠释认为耶稣想隐蔽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神学上论及的墨西亚的秘密。但是这样的诠释预设马尔谷圣使只是简单地记录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并不认为马尔谷圣使是一位有创建的神学作家。相反的，假如我们预设马尔谷圣使编写这部福音时，在他心中是有其想表达的神学目的在，那么我们对他不断重申耶稣发出噤声的警告就会有不同的认知。从神学角度看，不要作声有两种功能。第一，马尔谷圣使重复说耶稣叫人不要透露他的天主性和治愈能力的德能，是要表达耶稣不像一般唯恐天下不知自己是英雄人物一般喜欢宣扬自己。第二，马尔谷圣使要让耶稣的名声不胫而走。第三次召教门徒，13至19节，随后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他们便来到他面前，他就选定了12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且具有驱魔的权柄。他选定了这12人，西满给他起名叫伯德禄，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并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格，就是雷霆之子，安德勒、菲利伯、巴尔多路茂、马窦、多莫、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达斗和热肠者西满，并尤达斯伊斯加略，他是副卖耶稣者。在此耶稣第三次召教门徒，是马尔谷圣使三组合模式结构中的最后一次，应该与前两次一并研读。在第一次召教的情节中，圣使表达出门徒似乎很自然的如圣徒般的立刻跟随了耶稣。第二次耶稣召教了罪人，这一次马尔谷圣使把视野扩大，介绍了耶稣召教的目的和各门徒的名字。马尔谷圣使告诉我们，耶稣选定了12人，为的是要派遣他们去宣讲，且有驱魔的权柄。当马尔谷圣使描写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圣使让我们想起了梅瑟。当他强调12这个数字，使人联想起以色列的12支派，故此圣使暗示了耶稣召来并派遣的12门徒是犹太人传承的延续，而宣讲和驱魔的行动也就正与先知们衔接上了。在12门徒中，有些名字也具重要性，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是耶稣带着一起到会堂长的家中看他复活小女孩的3个门徒，耶稣也在他们面前显了圣容。当耶稣在格泽玛尼山园痛苦地祈祷时，也是他们和他在一起，耶稣也给他们起了不同的名字。而改名字是希伯来圣经用以描述人有了内在转变的记号，最后他也为父卖他的人起了新的名字。所以 马尔谷圣使在此给我们的十二门徒名单，不只是叙述一项表面上的事实，而是在证实他的观点，即先前所说的两次召教。耶稣召教到的是一群良莠不齐的门徒，其中有人最终会背叛他，也有一些最终会因耶稣而有了内在转变。上述四位门徒在马尔谷福音的其他章节中会不断出现，很值得我们留意研究。上述四位门徒在马尔谷福音的其他章节中会不断出现，很值得我们留意研究。耶稣受毁谤，20-30节。耶稣到了家里，群众又聚集了来，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他的人听说了，便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说，他富有贝尔泽布，又说他赖魔王驱魔。耶稣遂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向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在；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就不能存立。撒旦若起来自相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绝没有人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20-21节，他疯了。马尔谷圣使又一次引述耶稣被群众包围，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接着提到他的人要出来抓他，因为他们说他疯了。这里斯高本译为他疯了，这一希腊字与本书前面曾经解释过的惊愕是同一个字，英文可译为 out of his mind。字面意义是说，一个人已经忘形了，或成为出神状态。马尔谷圣使用以表达，耶稣比周遭众人有更高的灵性。22-30节，撒旦、宽恕、天主的精神。马尔谷圣使在这一段中，借着经师们反对耶稣驱魔的行动，来进一步说明耶稣对宽恕的教导。经师们认为耶稣着了撒旦的魔力才能驱魔，在他们的认知中，善与恶是黑白分明的，善人不应该接近恶人。耶稣若是真正天主的人，他就不会和罪人共餐。耶稣不认同这种看法，他首先提了一个普通的问题，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他接着又说，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然后他说了一个壮士的比喻，绝没有人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抢劫他的家具，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有些诠释者认为，壮士就是撒旦，耶稣就是那个把撒旦捆起来的人。照这样的诠释，我们就把耶稣变成了抢夺者，同时也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违反耶稣自己教导的人。这样的角色是抹杀了他先前给他们的一切教训。由此看来，我们认为把犯法施暴力的闯入者说成是撒旦，这样的说法会诠释得更通顺些，而那个壮士是一个平时正常的好人，只是他被撒旦捆绑即盗窃了。耶稣最后的话 证实了关于宽恕赦罪这个观点。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耶稣这里所讲的亵渎了圣神的罪行，曾经使我们困惑了好些年代。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由于用大写字母来书写了的关系，那就成了亵渎圣神的严厉罪行了。但是马尔古圣使写作时代没有天主三位一体的观念，他不可能用这样的理念来构思他的作品，他只不过是用一个词来表达天主的精神罢了。犹如圣咏的一位作者说，求你不要从你面前把我抛弃，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精神收回。马尔古圣使最后解释了耶稣的意思，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不洁的邪灵。从这个解释，我们肯定马尔古圣使是在说明不洁的邪灵与天主的精神的对立。就如咏51所证实的，犹太人普遍认为每人自然都拥有天主的精神，耶稣反过来讲，被不洁的邪灵所占有是相反自然的，是病态的。亵渎天主的精神就是否认每人都拥有天主的精神的自然状态，所以并没有如经师所说善与恶的明显分界，只有不同程度的病态或健康。故此耶稣赶走不洁的邪灵，让人恢复当初受造时的完整，所有被撒旦捆绑的罪人都能获得耶稣的释放。耶稣的兄弟姊妹和母亲，31-35节。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站在外边，派人到他跟前叫他。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有人给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侍奉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在第三章的最后一段，马尔古圣使介绍了耶稣对家庭心下的定义。圣使首先用了耶稣周遭群众一般所认识的家庭，即具有血缘的亲属关系。圣使又从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引申出耶稣不寻常的教训，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当然这番话并没有玷污与他有血缘的亲人，只是简单地定下亲戚的基本素质。马尔古圣使在这里提出来的将会是他福音书里的重要主题，那就是说人不可以预设标签，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所以没有人能根据外在的标准而断定谁是耶稣的亲属。凡是在与天主及与人之关系上活出像耶稣之所行为的人，才是耶稣的兄弟姊妹。在马尔古福音以后的章节中，圣使将会展示这种存在性的关系延伸至他的门徒们。